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三讲，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四节，五十一到五十九节。吃喝，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6月18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件事，在四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，其中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是在逾越节期间。六章四节说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为什么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，而约翰告诉了我们呢？因为约翰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把耶稣的话详细的写了出来。我就是天上赐下的生命粮，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提到耶稣行了此神迹之后训斥犹太人，但约翰福音里有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你们看见了神迹，却不知道神迹的目的。此神迹是证明我就是从天上赐下玛纳，你们吃我就有了生命，你们若不吃不信，你们将死在罪里。你会不会以为约翰先是提到逾越节，然后是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是个巧合呢？不，这不是巧合。基督的教导说明，这个神迹与他的身体、他的血和他将赐的生命直接相关。现在就让我们仔细来看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六章十到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五千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开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。从字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所有的福音书里描述的都差不多。比方路加福音第九章说，耶稣叫众人坐下之后，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。其他两卷福音书里也是类似的描述，他们坐下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把饼分给众人。不同之处在于，约翰给了我们一点暗示，基督祝谢掰开是在逾越节期间，他分饼给众人是在逾越节期间。一年后，他在逾越节期间死在十字架上。约翰写这故事的时候，是知道这一切。最后的晚餐上，他和主坐在一张桌子。从字面上看，约翰写的喂饱五千人和路加写的差不多，但约翰绝不是在重复路加福音。他先是提到那是在逾越节，又告诉我们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血是可以喝的。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章13节，他们就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这句话和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6章3节非常相似。路加22章19节接着说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相似性。6章3到4节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6章11节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开给那坐着的人。然后他在6章35节53节56节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，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。你看，路加在22章里说的，他没有在第九章说。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里没有记录主的晚餐，但他把这记录在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段里面，并且还特意提到那是逾越节。 从这一切上，约翰看上是在教导我们关于基督的死和最后的晚餐。尽管这可能不是约翰记录这个故事的唯一目的，但我们很难错过约翰福音第六章和主餐的联系、主餐的意义、人参与主餐的必要性以及主餐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切把第六章和主餐联系在一起。假如你一读上去没有直接读出来，但至少从耶稣的第六章的教导上可以知道主餐的意义。加尔文不想给罗马天主教的弥撒仪式上的圣餐变体论找任何借口，因此他在解释约翰福音第六章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。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主要不是教导主餐，基督是要我们相信他，凭信心参与领主餐，这一点也没有错。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主餐上的饼与酒就是基督的实际身体和血液。加尔文接着说，但我承认约翰福音第六章里所教导的确实象征的代表了主餐，并且是实际上赐给了他的信徒。基督设立主餐就是证实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教导。加尔文是说，基督设立的主餐就是对约翰福音第六章这篇讲到的证明和印记。从字面上看，约翰福音第六章所教导的不是主餐，但实际上主餐里的饼和酒所代表的，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饼与酒，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教导的。那么一会儿我们从这张桌子上领受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注：普牧师是指着台下的主餐桌子说的。像其他改革宗教会一样，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领圣餐。我们吃的饼就是基督的肉体身子吗？我们喝的葡萄酒就是基督的真实血液吗？不，就像当时耶稣分给门徒们的饼不是他的肉体，酒不是他的血液一样，门徒们没有吃惊地说，看哪，主行神迹把他身体放到饼里去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领受的一点都不比基督为罪人破碎流出的真实肉体和血液少，你们与之有份的是主的身体和宝血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得明明白白，你若不吃基督的身体，不喝基督的宝血，你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。并且这吃喝是凭着信心，等一会儿我们凭着信心到这张桌子上领受的就是基督的身体、基督的宝血。我一般不在讲道的时候读信仰告白，注：即西敏信仰告白。因为我们的信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告白，而是圣经的话。但今天我想要读给大家听的是西敏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，作者们直接根据圣经的话给出的答案。第96问：什么是主餐？答：圣餐是圣礼，我们在其中照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和酒，以表明他的死。配领受者并非属物质或属肉体的，而是借着信心领受他的体和血以及其一切的恩惠，使他们的灵命得滋养，在恩典里有长进。这句话很长，也很不容易理解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基督在这件事上的教导的确非常难懂，他既没有简单的说主餐就是为了纪念我，也没有单单说饼和酒就是他的身体和血液。基督设立主餐的时候，他人还在那里，但他却说了如此惊人的话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不吃就没有生命；这是我的血，你不喝就不能活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也很强烈。小要理答案中的第一点是，领受饼和酒是表明主的死。这话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，保罗说表明主的死不是说我们口里的话，而是我们吃饼喝杯的行动在宣告基督为罪人被钉十字架而死。我们的行动就是宣言，宣告基督的身体为罪人而破碎。答案的第二点是，我们与主的身体宝血有份。注： 上述译本用了我们在其中，请注意，药理问答特别强调我们是借着信心领受，没有信心，饼和酒本身是无益的，所以关键是信心。洗礼也一样，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，我们都凭信心为他们施洗。那受洗之人回头看的时候，可以说，我信的是这洗礼的神，我信的是把信心带给我的圣灵，我信的是基督耶稣受了死的洗礼。约翰在第六章里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谁，信的人就有永生。圣经明确的教导，假如你不在基督里，基督不在你里面，你就没有生命。你必须在基督里，基督必须在你里面。基督在后面的十五章里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基督在这里教导了两件事，常在他里面的结果子得永生，不常在他里面的扔到火里遭永刑。所以常在他里面，他就常在你里面，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必要条件。这也是六章五十六节所教导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常在他里面的方式就是吃他的肉和他的血。基督说的吃喝就是到他这里来信靠他，你若常在他里面，他也常在你里面，那么基督所成就的都是你的，你所做的就是他的。基督复活时，父称他为义，升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成为君王祭司。如果你在他里面，他也在你里面，那么这一切都是你的事实，你的将来。子所有的就是你的，你所有的都在落在了各个他的十字架上，这不正和我们的亚当里面一样吗？我们没有在乐园里，我们没有做出那个决定。旧约使徒保罗明确的说明，亚当的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在乐园里参与了亚当所作所为，他代表了我们，因此我们都成为罪人，都被定罪。基督说，为了除去这一切，你们必须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就没有生命，就死在你们第一个父亚当里面。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逾越节是关于什么的？当然，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时，神所设立的，是神显示给法老看的最后一个神迹，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王。他叫每个以色列家庭杀一只羔羊，把羔羊之血涂在门框上，快速地把羊烤了吃。神应许说，凡门框上有羔羊之血的，面面天使就会越过去，而没有羔羊之血的就必遭惩罚。神要求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一次性的还是经常性的？他们被从埃及救出来发生过几次？只有一次，对吗？但神命令从此以后每一代以色列人都必须守逾越节，吃逾越节宴席。当他们吃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干什么呢？他们是在参与第一，参与那一次性的出埃及，不是他们回到家，回到那里重新体验，也不是将来再会发生，而是当他们吃的时候，当他们纪念的时候，神就悦纳他们，他们便与那个事件有份。神对以色列的后代说，你们被救出得自由，记得申命记里神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说的话吗？就好像他们当年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，从奴隶成为自由人，原因是他们参与了这个圣约纪念，一代接一代，直到旧约结束，新约开始。以色列人仍然可以说，我们是埃及的奴隶，我们得了自由，因为我参与了逾越节。主餐所发生正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仪式。主餐是纪念，但不是我们以为的纪念。我们概念里的纪念是主观上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这纪念是圣约纪念。在此纪念仪式中，我们参与了历史，参与了此事件。所以今天早上你们领圣餐时，不是耶稣重新被钉十字架，而是我们参与了被钉十字架，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命。你们知道神将要审判这个世界， 任何犯罪的人都将承受他的愤怒惩罚。你我之所以能活，是因为神越过了此审判，是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愤怒降在了十字架上，审判了他子民的罪。当你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，你不仅是吃喝，而是高声喊出，凭着信心，我是十字架的参与者。基督在那十字架上代替了我，我在十字架上和他同死，现在我活在他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保罗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了吗？是也不是，他的身体当时没有在十字架上，但因着信心他参与了十字架，所以他可以说，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哥罗西教会说，你们已经和基督同死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不仅仅是纪念基督，并且是凭信心与基督此有份。我们参与了被钉十字架，因此神的愤怒就不再临到我们。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在读十六节之前，让我们先来读一下十四到十五节，了解上下文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我们再看十章十六到十八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我想稍微解释一下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参与有份的希腊原文 CONONIA 一词，通常也可作为交通共享。但是我们应该来看保罗说的上下文，他的意思是交通分享，具有一种关系吗？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的血 CONONIA 时，我们是在和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分享或具有关系吗？从抽象的概念上，我们一般不会这么用。但这个词不单单是具有关系，还有参与或有份的意思。我们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文学作品里也知道，这个词常常用在参与有份上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词用在抽象概念上时，经常是指参与或有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用法也是这样，并且不光是在这里，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也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很明显，他说的一同受苦就是参与基督受苦的意思。注：这样看来，十六节和合本翻作统领这个词是参加参与，而中文单译作统领似乎不那么清楚。因此，当我们凭信心吃饼喝杯的时候，圣灵使我们和基督的身体、宝血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赎买来的一切益处有份。凭信心与基督有份，不仅发生在领圣餐的时候，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。但神赐给我们圣餐，好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并且他应许在这里和我们相见，赐给我们祝福，好叫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不吃基督，我就没有生命，就不能活着。我们不常常在那里怀疑吗？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？我的言行常常不像是在基督。有时候我恐惧害怕极了，我不知道基督是否真的爱我。神说，你们吃着饼喝着杯，以你们的吃喝宣告基督为罪人死了，同时你们也可以吃喝宣告那些在基督里面的，基督也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有永生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，基督说吃圣餐是信他的一部分。为什么是吃呢？我们知道逾越节羔羊牺牲，羔羊被杀烤好，以色列人吃， 你也可以问，为什么吃？因为那羔羊代替了他们，与那羔羊有份，你就要吃羔羊。旧约里的平安祭也一样，你杀了那祭牲，献在祭坛上，然后吃那祭牲，象征着这祭是为了我，我在这祭里面，摆在祭坛上，除了我的罪，使我得到那祭牲的益处。所以基督说，你们吃我的身体和我的血，就有生命，我就在你们里面。等一会儿你们领圣餐，神说吃着饼喝着酒的这个行动，表明了基督在你里面，你在基督里面，如此你必活着。他邀请你到那张桌子上来，不仅仅是纪念，并且是要你信，你在吃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就是基督自己，不是靠你的嘴吃进去，而是神的灵赐给你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张桌子被称为祝福之桌，这不是一张恐惧害怕的桌子，是你到面前来说，我是个何等败坏的罪人，让我记住我所犯下的一切罪，看我是否配领此圣餐。今天早上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，你已经认了罪，已经因着信蒙了基督的赦免，你来参与圣餐，与基督的身体有份，知道基督为了你的罪死了。若他在你里面，那么他的所有都是你的，你当喜乐，因为神在基督里对你满了恩典。让我们一起吃喝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人罪被钉了十字架，为罪人为你被破碎流出宝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翻译约翰福音第十三讲时，正赶上普牧师讲一个新的系列，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圣餐的，因此把它翻上来附上，作为约翰福音这一讲的补充材料。圣餐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-26节，利未记24章5-8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17年8月23日，朗读赵希拉弟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记得小时候去的那间大型的美男浸信会里，这句经文被刻在圣餐桌上。去年我在田纳西州担任做牧师的那间教会，也把这句话刻在了圣餐桌上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非常重要。但我担心的是，我们常常没有真正的理解这句经文，把重点放在了这句话里不那么重要的地方。在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里，我们把主餐只看作是纪念，也就是我们的记忆，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领圣餐是基督徒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。认真严肃地思考自己的问题并且悔改，这就带来了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每个主日都领圣餐呢？我省察自己够不够呢？我是否配领受圣餐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领圣餐主要是我们的行为和思考。毫无疑问，我们的纪念是圣餐的一部分，但我们应该问的问题，有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，圣餐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？神为什么命令我们要如此行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掰开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第一点比较简单，我们先来看神要求我们在领圣餐时做的事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从语言上看，这是保罗的整个这段话里唯一的动词。我们翻作纪念，这个词好像是动词，但实际上原文是个名词， 换句话说，保罗要求我们去做的或如此行，就是吃饼喝杯。这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易懂，但我们在领圣餐的过程中常常容易忽视吃喝这个命令，而把注意力放在纪念这个思想活动上。这个命令保罗重复了几次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所应该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拿起饼来吃，拿起杯来喝。这就是神在领圣餐时对我们的命令。第二点就不那么简单了，作为我的纪念。注：和合本翻作为的是纪念我。很多人把此理解成为我们吃喝主餐是为了纪念耶稣，这和语言的使用有关系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去参加某人的追思礼拜，注：中文翻作追思的这个词，英文是纪念的意思。进去的时候会拿到一张节目单，上面印着醒目的标题：约翰·史密斯的纪念。注：这当然是英文的表达方式。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说：你们要如此行，作为我的纪念。这在我们听来和上面的追思礼拜的表达方式差不多。追思礼拜上我们回忆约翰·史密斯的一生，我们怎么认识他的，他所做过的事情，他是一位好丈夫或者好父亲等等。这也是今天我们在领圣餐时所做的，纪念耶稣所做的，思想他为我们所被钉十字架。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没有这样要求我们。作为我的纪念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在我们国家，纪念即使是现代的用法，也有比上述所含的含义更多。比如说，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，它是一个客观象征，它在诉说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而死去的人们。当你从那里走过的时候，和你的主观思想没有关系，它在那里见证那些牺牲的人们，与你的观点思想无关。因此纪念不仅仅是个人的怀念记忆，更是在诉说某件事情，见证某件事情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译作我的纪念或纪念我的希腊原文是两个词。问题是，圣经是怎样使用这两个词的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，整个这段经文里唯一的一个动词是如此行。作为纪念，这两个词或者两个词所组成的词组可以在旧约里找到。我们可以从旧约在这两个词的使用上知道保罗说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保罗的教导里常常引用旧约，这两个词的使用也不例外。他使用的两个约已经用过的词来提醒读者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利未记24章5到8节，摩西告诉他们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，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分两行摆列在桌上，又把乳香放在饼上，香气上升献给耶和华。摩西是这样说的：又要把乳香放在饼上作为纪念，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请大家注意，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描述方式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描述方式一模一样。作为纪念，这两个词在利未记和哥林多前书里使用了完全相同的顺序，含有同样的意义。保罗从利未记里把摩西的这个表达拿来用在了主餐上。很明显，饼和乳香香味上升和人的思想无关，乳香不是在提醒任何人去回忆什么，而是作为纪念上升到神那里，或者说随着香气上升，他在神面前做见证。著名的信义宗解经家卡尔·迪勒曲在他的《利未记》注释中这样写道： 当这十二个饼和上面的乳香代表了献祭人摆在祭坛上，香气上升时是在向耶和华诉说，请纪念我。十二个饼代表了你所拯救的十二个支派，你说过你要恩待我们，请纪念你说过的话，纪念你立的约，纪念我们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所以哥林多前书说的作为我的纪念，就像越战纪念碑一样，是在做见证，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听众是神自己，纪念基督为他的子民所做的牺牲。也就是说，主餐是以客观的方式证明我们是你的子民，这是你的应许。基督在设立圣餐时说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神是说，我和这新的国新的民立约，他们是信我儿子的人，我为他们设立这顿圣餐作为纪念，这圣餐是我们立约的记号。说到约，我们应该知道旧约里约的记号与其功能。我们常常因为对一件事情太熟悉，熟悉到了一个程度，不管你听过多少遍相反观点，你仍然坚持已经在你脑子里形成的观点。挪亚时代，神用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之后，他与全地立约，说从此以后不再有大洪水。他用彩虹挂在空中作为记号，每一次看到彩虹，我们会想起什么？我们想起神不再发大洪水淹没世界，对吗？不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神说，每次我看到彩虹，我会纪念我发誓立约，不再发大洪水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怪呢？神为什么需要记住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听见过神老了，记忆力减退了？是的，听上去的确很奇怪，但这却是圣经上的话。记号是一个可见的记号，观众是神自己，记号的效果是神会纪念，纪念他立的约，纪念他赐的应许。再举以色列大祭司的例子，出埃及记28章和39章的有些经文读起来显得很长，我们往往心不在焉。大祭司进至圣所，在神面前的时候要带上胸牌，胸牌上有12块宝石，代表了什么呢？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些宝石被称为什么呢？纪念宝石。出埃及记28章29节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，不是让大祭司记住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而是大祭司胸佩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胸牌来到神面前，于是神就会纪念他所说过的话。正是这样的语言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作为我的纪念。请注意，保罗没有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你们来纪念我，而是你们应当如此行做我的纪念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好消息，保罗告诉了我们为什么，他没有让我们去猜。今天早上的最后一点为的是宣告，保罗告诉我们应当如此行的原因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。保罗是说，在你们每一次吃饼喝着杯的时候，不是用言语，而是以实行动表明或宣告基督的死，他的身体破碎，他的宝血流出。理查·巴克斯塔，清教徒神学家，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写道，圣餐是教会用以向父表明，这是他们所信靠的，为了除罪而做的牺牲，他们盼望神会悦纳他们。我们的告白，即威敏斯特信仰告白，这样说，我们以分领饼与酒表明基督的死。一会儿我们就要来将这饼掰开，将这杯传下，为的是表明宣告一个纪念。谁是我们的听众？是神自己。我再说一下，这话对我们来说听上去很奇怪，因为我们早已习惯地认为是我们自己在纪念基督，但神要求我们做的只有一样，吃着饼喝着杯，我们掰饼喝杯表明基督为罪人死了。我们的掰饼喝杯请求神纪念我们， 纪念你说过的话，纪念你与你儿女立的约。你说过，任何信你儿子的人，任何在你儿子里面的人，你必不审判。求你纪念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最重要的、最主要的是神的纪念，而不是我们的纪念。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如此行，是为了向神表明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安慰不在我们自己里面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态度，不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的罪后悔，是因为你说过你满有怜悯，你必怜悯任何信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。求你实现你的应许。这种观点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早已知道万事，但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。想一想神在历史中立下的所有约，想一想神说他自己的时候的话吧。请听出埃及记第二章的话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。猜猜神就怎样呢？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与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请注意，无所不知的神选择了使用这样的一个语言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的。我们以吃饼喝杯的行动对神说，求你纪念耶稣基督，纪念他的身体为罪人破碎，他的宝血为罪人流出。我们承认，即使是我们最好的记忆力也永远不够，哪怕是我们不停的认罪悔改也根本不足。无论我们怎样预备，我们永远也达不到配领圣餐。唯一能使我们与圣餐有份，能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拿起饼举起杯来的，是基督的献上，基督的牺牲。愿我们记住这一切，让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，来按照他的命令如此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门。